整个利未记呢，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其实是一个整段的一个我们叫 package， 一个包裹。待会儿我们会注意到，到第七章的最后结束，就是37、38节的时候，其实它是回应到第一章第一节。所以整个拉丁文叫 inclusio， 好像英文的 inclusive。inclusio 就是像一个包裹，也好像是三明治 hamburger， 面包包着肉，所以是从头到尾一个包囊，一个包夹。那因此最后的第六章第八节一直到我们刚刚还没有念，待会会讲给大家听的第七章，这整个部分跟前面来讲其实有很多重复，重复提到这五种祭，从燔祭然后开始讲起，燔祭、素祭、平安祭，然后赎罪祭、赎愆祭。那有些人读起来会觉得好像既然是重复，为什么这么唠叨再讲一次？因为这个后面第六章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结束，它的重点它的对象是谁呢？因为第六章第八节就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对象是做祭司的亚伦和他的子孙。但是前面从第一章一开头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一个是前面是讲对于献祭的一般的以色列百姓，第六章第八节开始所讲的是对祭司的，也就是说在整个献这五种祭的时候，祭司他的责任是什么，但是也有他的权利，就是说有些祭物是分给祭司的，所以他的权利是什么，他的责任他的义务是什么，怎么样来在这个献祭的过程中每一个部分都合乎神的要求。所以这是前后的一个不同，这是对于祭司的一个宣告，等于是提醒他们怎么样来执行这五种的献祭。但是有一点有点不一样，就是在前面对以色列人的吩咐当中，五种祭物的次序是从燔祭开始，燔祭、素祭、平安祭在中间，然后赎罪祭、赎愆祭。可是在对祭司讲的时候呢，平安祭是列在最后，而不是列在第三，所以它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然后最后才讲到平安祭。那很多学者在研究说为什么平安祭列在最后而不放在中间，那当然有不同的说法了啊。其中有一个说法是，它这五种献祭呢，除了前两种都是馨香的祭，是等于说神所悦纳的，是甘心情愿的；后面两种赎罪祭、赎愆祭是强制性的祭，就是说你犯罪，你需要赎罪，所以赎罪祭；需要还债，有赎愆祭。这不是馨香的祭。那平安祭呢是一个馨香的祭，不过呢因为在献祭的来说呢，以次数来说频率来讲，平安祭列为最后，原因是燔祭待会会提到他每天早晚都有燔祭，一早一晚是为全会众，所以因此燔祭是每一天至少两次，那么个别的要献燔祭还另外再加，所以燔祭次数最多。每次献燔祭有牛羊这动物献上的时候，必然有素祭，所以素祭这跟燔祭连在一起的，一定有一个饼在这身上，所以因此素祭、平安祭两个几乎频率是最高的。那赎罪祭、赎愆祭呢，也是频率很高，原因就是人那么多，然后每个人觉得哎呀做错事了，借赎罪祭，所以虽然很多时候是个别的，因为赎罪祭也有为全会众的，也有为大祭司，那通常那种是大概赎罪日的时候，赎罪日大祭司要为自己献赎罪祭。平常的时候大祭司会不会也因为犯罪而献赎罪祭呢？偶尔会有。所以因此赎罪祭、赎愆祭大多数是以色列百姓，可是这种的话因为人这么多的话都是个别献的话，那因此频率也蛮高的，赎罪祭、赎愆祭。那平安祭不一样，平安祭待会会提到，这种是感恩祭，感谢的，或者是还愿的，那倒不是天天在发生，也不是人人都有，所以因此献祭来讲平安祭是比较少的。但是平安祭里面的规则也特别复杂一点啊， 因为平安祭当中很多的祭肉是献祭人可以吃，五种当中唯一献祭人可以吃的是平安祭。在我的想法啊，我是有时候会胡思乱想，你知道献平安祭跟中国人过年一样，在我们过去穷的时候啊，过年可以好吃的，就等啊等啊等啊，那天过年啦，哇不得了，也可以好吃了。那以前也是只有到中秋节，哎呀熬了一年才那一次吃到月饼。现在呢生活太好了，每天吃月饼，到中秋节给你吃月饼你还不想吃，吃腻了。那以前不一样，以前以色列民族就是要到平安祭献祭那天，可能一年就吃一次肉，就是那一次。哇，所以那个平安祭的时候，那可是很多大大小小就痴心巴望的等那天可以吃，你知道吧？所以呢，那当然平安祭的肉里面待会会提到，有一部分是要给祭司的，它是特别在平安祭提到的啊。平安祭提到有一些重要的部位，前胸跟这个右腿是要给祭司的，是写在平安祭里面。所以平安祭为什么列在后面，因此有不同的一个说法。但我想次数上比较少，可能是一个原因，也有可能平安祭有很多的规则比别的献祭祭司的权利跟责任都比较复杂，你放在最后讲都有可能。好，一开头提到第六章第八到第十三节先讲到献燔祭。那献燔祭的时候祭司要做什么？其实整个练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件事情他倒是重复了三次，只在献燔祭的时候提到的，就是一开头他就说这个第九节，坛这祭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常常烧着，而且是从晚上到天亮，也就是通宵达旦。那你说通常晚上六点钟叫做献燔祭，献燔祭以后晚上没有人在献祭了，不会有人半夜献赎罪祭，没有人在献平安祭半夜九点钟，没有，六点钟结束，所以所有献祭活动停了。可是献祭活动停了，坛上的火却不能熄，要烧到第二天早上献早祭的时候火还烧着。那到早上是天柴，天柴火还在，天柴，然后献早上的燔祭，然后开始一整天各种的献祭。然后晚上一样，献完祭的时候献祭活动结束，火要继续烧着，它重复了三次。所以第九节讲过一次，然后第十二节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十三节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所以可见在献燔祭的时候，怎么献祭的过程倒变成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坛上的火要经常烧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它重复提了三次。那你知道这个祭坛上的火的献祭，它从燔祭讲起来的时候，燔祭除了有赎罪的功能，也是一个全人奉献的意思，通常燔祭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祭物，就是代表个人或者全以色列民族或者代表所有神的百姓全然献上，是跟神的关系。因此祭坛的火熄灭的时候就失去了什么？神的同在。那是神的同在，神不同在的时候，你的人生就是英文叫做 miserable， 就是一塌糊涂的时候。所以那个祭坛的火消灭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对于一个神的百姓来讲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灾难。我的读经进度可能比你快哈，我今天早上读到撒母耳记上，就读到祭坛的火熄了。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什么时候曾经祭坛的火熄掉了？而且不是熄了一天，几十年之久。撒母耳记上，士师记是个黑暗的时代，再怎么黑暗，我想祭坛祭司们还在服侍，所以可能还有一些继续在那里做祭坛的火可能还照。那神也屡次差派士师来帮助他们，虽然是此起彼落，整个士师记七个士师，七个循环，七个 cycle， 都是从高潮到低潮，高潮到低潮，然后到最低潮，他们又哀求神，神就再派一个师资，然后一年七个，最后一个就是悲剧英雄参孙，大理寺参孙。四世纪结束了，就进入利未记，哎，不是撒母耳记，四世纪的撒母耳记，撒母耳记里面的最后一位可以叫做士师，就是撒母耳。他本来不是祭司，是他的母亲哈拿把他奉献给神，他就变成当时的祭司以利的收养的儿子，所以他变成祭司。那就提到最后晚年的时候以利的事情，待会会提到他两个儿子坏透，这两个儿子是祭司，所作所为简直是人神共愤。就今天早上我读了，就是就有一次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打输了，打输了以后想说，好，打输了没关系，我们把约柜抬出来。当时出埃及的时候，约柜与摩西同在的时候，哇，所向无敌，把约柜抬来了。然后以利的这两个坏儿子就抬着这个约柜进入以色列营中，而且打仗。你只是把形式的约柜带来，并不等于神就真的同在。他们所作所为已经人神共愤的时候，你说神会同在吗？那是大败。败的结果呢，不但是战败了，不但以利两个儿子死了，连约柜都被非利士人俘虏了。那当然，毕竟约柜是神的荣耀所在嘛，所以完了，就非利士人就五个城轮流去放这个，五个城都遭遇大的瘟疫，吓死了，所以他们就把约柜送回给以色列人。可是那时候的约柜停在哪里？示罗，本来那个会幕停在示罗，所以有约柜在那里，以利在那里侍奉，撒母耳很小，从童子开始一年又一年在那里侍奉。约柜抬出来到了战场，战败了就被掳走了。那世上圣经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从很多的经文先知书就有提到，后来非利士人战胜之后，不但把约柜掳走了，把整个示罗的会幕毁了，毁了。那你想想，约柜不在了，会幕毁了，请问祭坛还在吗？祭坛的火还在吗？没了，没了。然后约柜就放在一个人的家里待了20年，后来是到大卫王的时候，他为什么千方百计非常努力要把约柜搬回耶路撒冷？因为约柜以及会幕那时候还没盖圣殿，以及祭坛的火代表耶和华的同在，他无论如何把它搬回来。第一次弄错了，他用人抬的错了，用马车不对的，用牛车不对，是要用人抬的，利未人抬的等等，最后是运回来了。那在这个之前，约柜不在以色列民众当中，没有祭坛，也没有祭坛的火，就是耶和华没有跟以色列人同在。而大卫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一定要把约柜搬回来，在耶路撒冷弄了一个会幕。那你可以想象，祭坛就设在那里，一直到所罗门盖了一个圣殿，那圣殿门口也是有祭坛，也是有火的。所以摩西很慎重的吩咐祭司，你的责任是不能让祭坛的，我们中国叫香火，真的是香火，祭坛的火里面还有一个烧香的坛，而且那个燔祭，那个叫做馨香的供物，馨香之祭。你做祭司的，你的责任就是让祭坛的火不能消灭。如果祭司代表今天教会的宗教领袖、牧师、长老、执事、同工，我们就不能让教会的火给熄了。火一熄的话呢，耶和华的同在就没有了。所以这段圣经里面第一个就提到火三次，祭坛的火不能熄灭。第二件事情，它也是小细则了，也是唯一在这边提到说，祭司要穿上一个细麻布的衣服，这是祭司的袍，内袍，它外面有一个以弗德，那是一个外袍，它是细麻布做的。 有这个衣服要穿着，这是一个祭司的好像圣洁的一个衣服，在服侍的时候还是要穿的。然后他说烧这个祭牲嘛，那当然木材也有些灰，然后这些动物烧了以后也有各式各样的乱七八糟东西，他把它收起来，收起来以后然后换衣服，把这灰拿出去。我在想今天在任何的地方像这种事情的时候，祭司会做这种事吗？还有仆人吗？过来搬。祭司要亲自去搬这个灰，不但是处理祭坛下来的灰，连祭坛下面的灰，从祭坛会幕，它有四面有帐幕这样围着的，从里面搬到外面去，反正都是祭司亲手做的，不是仆人做的。然后要换衣服，里面穿圣袍出来一定要换普通衣服再出去，你要再进来再换圣袍进来，所以里面一定要穿这个衣服。对我们来讲就是繁文缛节嘛，规条嘛。但这在讲什么？摩西，耶和华透过摩西来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的时候，他是很慎重的，表示说你别小看这件事情，这是神所要的， OK， 你要这样做。所以有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其实我们不是去遵守外面的那个东西，因为现在情况不一样，不过里面有个属灵的原则还是存在的。你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你要做什么事情等等，每一件事情它都有详细的规范，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圣洁的，因此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有一个内在的含义。你别太轻忽了，这因为我们现在反形式主义嘛，外面的东西都觉得哎没有意义。我告诉你，外面的东西跟里面的心意其实是一致的，这如果是一致的话呢，外面的形式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只是你有形式没有内涵，那个形式是没有意义，可是形式加上内涵是非常美的。那反过来说，有内涵而无形式的吗？那看你怎么表达咯。比如说你个人不要说谈恋爱了，讲话了，你就看着他，然后你心里的意念一直用电波一直送过去，那对方就是傻里糊涂的，干嘛呀一直看我。那这个人讲说我已经意念过去了，没有形式，没有语言，没有任何的东西，连脸上表情都没有。有些人是不讲话的，脸上有肢体表情，还可以讲，比如还咪咪的笑啊，嗯，他喜欢我，其实没有了，他不是喜欢你，他是看到你嘴巴有个东西没擦干净，他在笑，这个家伙自己脸上脏都不知道，然后你以为他喜欢我了，你表错情了，或者说会错意了。他没有表错情，他在笑，只是笑的意思你不知道，所以你必须有个形式，哪有没有形式的内在东西？没有。所以今天的人反形式主义有点反过分。我还记得我两个女儿结婚的时候，都有一个很类似的情形，也是我大女儿结婚的时候，我们牧师常常主持婚礼嘛，那那天是我女儿结婚，当然我不会去主持那个什么交换戒指那个部分，我找我的助理牧师做的，我就在台下交换戒指，要宣读那个誓约，那个 vow， 宣读誓约，宣读誓约有标准的，也可以自己写的，就是说我对你的爱终身不变，或健康，或怎么样怎么样，念那段嘛啊。我女婿在念那段的时候，他自己写的，念着念着就哽住了，就太感动了，然后一直忍着。难得念不出来了，我女儿还在那边讲 calm down， 安心，安静下来，吸口气。那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练誓词，照本宣科，根本就你想都不去想，这是个形式。可是我女婿在念的时候，为什么她那么感动到她念不下去了？她可是真的从心里读出那个婚约的誓词。所以那个动作只是交换戒指交换誓词的时候，那个动作本身可以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全场的人都很受感动。他是真的，他真的在读那个婚约的誓词。那如果说没有形式， 就你看着我，看着你，我们下面就看着，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记载什么穿什么衣服，什么时候穿什么，好像这么多干嘛呀？它里面是有意义的。你祭司穿着圣洁的祭司袍，你要到外面去倒灰吗？ No， 换衣服出去倒，回来再继续执行的工作，再换回你的圣衣。你在这里穿上你的是圣洁的祭司袍，加上以弗德，它有一个意义的在那里。然后第十四节开始呢，就提到另外一种祭了，献素祭。那素祭的时候，他对这个祭司们的提醒和吩咐是什么？他就提到其中有一些要放在这个坛上烧嘛，这也是属于馨香的祭，馨香的素祭。但是他也提到说，素祭剩下的是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就是祭司们吃的。燔祭因为是完全烧毁，所以没有得吃的，但素祭是有的。除了代表性的一点点的面放在祭坛上烧以外，其他的剩下的素祭是留给祭司吃的，但是祭司不能带回家吃，必须在圣所所在的地方，当时是会幕，后来所罗门盖的圣殿，那就是圣殿的院子内吃的。那谁可以吃？是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可以吃。那为什么只有男的可以吃，女的不可以吃？因为在圣所范围内，或者在圣殿范围内，那时候执行祭司的男的可以在那里面，女人没有当祭司的，所以女人没有进圣殿，也没有进圣所会幕，所以因此没有。那如果你是祭司，你那天没有当班，你可以吃吗？ No， 你没有在圣所内，你也不能带回家的，所以你只有在执行这个献祭的过程中当班的那些祭司，可能有十几二十个三十个人，因此那些都属于亚伦的子孙，那些都可以吃。但是不在圣所内的同样不能吃。所以他这个除了男人以外不能吃，并不是男女的性别的问题，而是因为你是不是在圣所内，他必须在圣所内吃。所以因此只有是亚伦子孙当中的男丁，就是属于可以，他们是世袭的，可以当祭司的，要吃这一份。那么这个是属于他们的。那这一方面的吩咐呢，除了燔祭以外，后面几乎每一个祭都有一部分是给祭司的。素祭是有的，赎罪祭、赎愆祭有的，平安祭当然更有。那这一点呢很重要，就是说这变成祭司的特殊的一个所谓的权利，他有一份给他的。但是你要了解说，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以及这个背景，当时以色列进入迦南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的时候，分十二支派的土地，十二个支派是不包括利位，所以祭司所属的利位支派是没有土地的。因此每一年春天秋天收割的时候，利未人是没有收割的，因为他没有田地的。在一个农业社会没有田地什么意思？那你总有牛羊吧？有，他有分配一些牛羊。可是他们没有这个田地的话呢，那请问你要放牧你的牛羊，你是没有你的草场的。所以他们是有牛羊，可是绝对不是像别的支派，像北边的很多支派，他们是以畜牧业为主的，还有很大的草场，可是利未人是没有的。因此他们有一些少量的牛羊，他们是有，但绝对不会大量的放牧。所以没有田地，没有这个，那请问他生活怎么来？第一个，十一奉献，所有奉献收来的稻谷、这些麦谷啊什么这些东西，会有十分之一交到中央的部分，然后由祭司分配给所有的祭司，所有的利未人会分配的。另外一部分，尤其是这个牲畜方面，可以说肉方面的话呢，大部分是来自于献祭的。因此献祭里面的一些东西是要给他们的，也就是说他们几乎日用的饮食是来自于献祭的。别的支派你自己收割，你自己有牛羊，你要怎么弄都有，你的日用的饮食是从自己 耕种所来的或者做什么来的，只有利未人尤其是祭司，他的日用的饮食是来自于献祭的祭物。所以他要讲得非常清楚，不然接祭司就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那所以呢，这边是一个，但是当他提到素祭的时候分两部分，十九节之后也是讲素祭，不，这是不一样的素祭。因为是什么？二十节，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亚伦是第一个大祭司，他跟他之后所有的受膏的祭司，在二十二节有提到，亚伦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的人都要献一个素祭，也是献素祭，不过这个素祭是在受膏礼的时候为祭司自己献的祭。这个献的祭，二十三节说要全部烧了，不能吃。换句话说，有一个原则，你任何献祭的人，祭司替百姓献祭的话呢，那么从献祭的祭物当中，不管是素祭或者牛羊，有一份是给祭司的，唯独祭司为自己献的祭不能吃，你不能吃你自己所献的祭物。所以当他受膏礼献素祭的时候不能吃。后面就提到这个赎罪祭，有一种是大祭司为自己献赎罪祭，你不能吃，祭司你不能吃你自己献的肉。这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不能献你自己献为祭的祭物。如果你是执行一个献祭的礼仪，有别人献祭，你是执行者，你可以分，无论是素祭、赎罪祭什么都可以，平安祭都可以。但是你为自己而献的祭那不可以，你的祭物是完全烧毁，祭司不能吃，这样有个通则。所以因此素祭的里面，他为什么第二部分的素祭是说祭司不能吃，原因就是他是为自己受膏继承祭司职位的时候而献祭的，所以这种的素祭他是不能吃的。然后二十四节开始是第二种的，就属于赎罪祭、赎愆祭，这种叫做不是馨香的祭，是一种义务性的，你必须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孽来献祭的。那那个时候的献祭呢，祭司的职责是什么？二十四节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是这样子的，要在耶和华面前先宰杀这个，在同样一个祭坛同样宰杀赎燔祭，什么祭都在那里宰杀的地方，他这个献祭的时候可以吃那个献祭的赎罪祭的那个祭物，因为他是献祭哈，他不是自己，他是在执行着献祭的过程，但是同样只能在圣处，就是会幕所在的院子里吃。然后这个摸这个祭肉或者木祭肉所接触到的都是分别为圣。所谓的圣，你知道在圣经当中分别为圣的意思常常强调的是分别，而不是我们所谓的圣的那个意思，是我们说圣人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圣洁的人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东西，这是一个圣物，哇，这不得了，发光的，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分别出来的。所以因此这个献祭的祭物如果是分别给神的，它碰到什么那个东西都变成分别出来的，意思在这里，而不是说它变成忽然间变得很圣洁。所以它甚至祭牲的血在弹的时候也说不定会弹到你的衣服上，那那时候呢就要把它洗干净。如果是一个祭物装在一个什么瓦缸里，那瓦缸当然有可能寄生的血了，有些东西你要洗干净，瓦器是没有办法洗干净。瓦器是什么意思？任何那种泥土，尤其我们以前没有瓷器哈，陶器的意思跟瓷器差在一根釉，就是说一个陶器烧出来以后除上釉，釉的话就可以让它怎么讲，表面上有一层东西，东西不会渗透进去，否则的瓦器都是多孔性的。这是我搞催化剂我们的经验，多孔性的无机化学物质，瓦器是这种东西，所以因此有很多孔隙。那因此如果说你要把这瓦器洗干净不可能，因为这瓦器的孔隙里面可能流了一点点的血，怎么办？这瓦器打碎就毁了。铜器可以，铁的那种金属器它是可以洗干净， 所以因此它是为什么铜器可以洗干净可以继续用，但是瓦器每次用完就要打碎。然后可以吃必须在会幕的院子里面吃，也是一样，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也是一样，所有的祭司都可以吃，祭司中男丁，那我一样，为什么女人不能可以吃？我就说在圣处女人不能进去，女人不能执行祭司的职务，所以因此她吃不到的意思。但是三十节说赎罪祭如果把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个肉就不能吃了，必须用火焚烧。这又是指什么呢？这是前面当我们提到赎罪祭的时候，在第四章里面就有提到有两种情况下献赎罪祭的时候血带进会幕。第一种情况是第四章前面一段，大祭司自己为自己献赎罪祭的时候，那个血要带进会幕里面，用那个血去弹在那个会幕的那个幔子上，然后把血抹在会幕里面的那个烧香的祭坛，不是外面，外面是一个大的烧祭牲的，里面只烧香的，差不多像讲台这么大，抹在脚上，所以血带进去。所以因此为大祭司献的赎罪祭祭司不能吃，必须完全烧毁，但是不在祭坛上烧，他说拿到营外去烧。第二种情况第四章十三节，以色列全会众要献赎罪祭的话呢，也是血要带进会幕，弹在幔子上，抹在香坛上。所以这两种情况下，那个时候的赎罪祭祭司不能吃，必须把整个祭牲带到营外烧毁。所以他这边没有特别提到是什么情况，但是事实上这边所说的血带进会幕为圣所赎罪的只有两种情况下的赎罪祭，就是为大祭司或为全国百姓。那通常这两种情况下一般而言，除非特定的发生事情，否则都是在赎罪日。赎罪日在美国就叫做 Yom Kippur， Yom 是希伯来语的日子， Kippur， Kippur 就是赎罪。 Yom Kippur 那一天必须为全国百姓跟祭司献赎罪祭。我因为那天大祭司要进入会幕的后面那层至圣所，约柜在那里，要进去之前大祭司先为自己献赎罪祭，然后为全国百姓献赎罪祭是另外一个赎罪祭。这两种情况下血都要带进会幕的，这两种情况下献的赎罪祭是祭司不能吃的，他的意思在强调这个。然后第七章开始呢，一样他是在讲赎愆祭了，赎愆祭。那第七章就是说赎愆祭的条例乃是如此，这祭是至圣的，人在哪里宰燔祭牲，也在哪里宰赎愆祭牲，跟一样啊。他的血祭司也是一样要撒在坛的四周，在这个血不带进会幕，是在外面祭坛的四周。然后要把这些，因为这个是赎愆祭嘛，赎愆祭不是整只牛或羊全部烧毁的，只烧内脏，所以他就是说把肥尾巴和这个盖帐的脂油，两个腰子就两个肾啊，肾旁边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杆子上的网一起拿去烧，就烧这个内脏。那上次我们也曾经提过啊，为什么是烧内脏？为什么有个肥尾巴？因为我们现在的羊啊牛啊尾巴都不怎么样，可是巴勒斯坦的羊那个尾巴可以高达15磅重，特殊的一种羊，所以那个羊尾巴是就跟吃熊，吃熊什么地方呢？吃熊掌。他们吃羊最好的就是羊的尾巴。当然我没去过以色列，我没吃过他们煮这个羊尾巴给我吃哈。那我们知道是那个牛尾巴还有啊，有牛骨汤啊，对。这个羊尾巴我不知道，但他们认为是所有羊最美的一部分，就是这部分。可是最好的部分就是要给神的，所以因此内脏、脂油、羊尾巴要献上，然后放在坛上焚烧。但是那除了内脏以外，其他的部分呢？赎罪祭的祭牲跟赎愆祭一样，就是剩下的肉是可以给这个祭司们吃的，也是一样，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只要在会幕中侍奉都可以吃。 对，这赎罪祭赎愆祭是条例，他说是，他强调说是完全一样。那么但是他又回溯到前面献燔祭的时候，固然是整只牛或羊要烧毁，但是那个皮是归给献祭的祭司的。那素祭就是除了烧毁的以外，通通归给献祭的祭司。那所以但是素祭比较强调一部分，就是说素祭是剩下的部分，就素祭在坛上烧毁以外，剩下的部分是可以归给亚伦的子孙，大家均分这个部分。因为素祭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做成饼，只是一个面粉，所以因此这些东西是可以带出会所，因此均分的时候是给所有的祭司的子孙都可以分的。所以看每一天有多少个人在献赎罪祭、赎愆祭，有素祭，然后因此每一天拿出来多少。那当假定他们祭司当中有非常公平的方法，所以让每一个祭司的家庭都会分到一些素祭的东西，我就说这就是他们日用的饮食，每天靠这个的。所以你说要靠信心，哎，真的得靠信心呢。因为赎罪祭、赎愆祭，我们前两天小组还在讨论呢。如果有些人常常觉得有罪恶感，他常常去献赎罪祭、赎愆祭，哇，那每天赎罪祭、赎愆祭，哇，很多啊。那如果有些人呢，犯罪都不觉得自己有罪，他不献赎罪祭呢，也可以啊。你个人觉得圣灵责备，你会去献赎罪祭。那如果我不觉得责备呢？所以赎罪祭、赎愆祭也看属灵状况吧。如果所有的百姓都是明明的犯罪，不觉得自己有罪，那说谁在献赎罪祭啊？谁在献赎愆祭啊？那都不献的话，那祭司吃什么呀？他的日用饮食就从那里来了。所以这整个你要想想，这整个的这个连锁关系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整个社会的属灵光景，所以影响到整个制度的运作，到底会变成怎么样？那当然平常是十分之一奉献，可能是最稳定最大宗的来源，但是也是一样，如果属灵光景不好，百姓们把该纳的十分之一并没有拿出来，那你请问祭司可以分这些东西？利未人是另外的，利未人没有分这些东西的，那利未人又要吃什么呢？所以在历史书当中的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他就提到尼希米回去重建了圣城，他答应波斯王回去12年，12年后他回国了，他回国了，回国以后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耶路撒冷看看后来耶路撒冷怎么样，一回来一看整个圣殿没有人在服侍，一问百姓没有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所以祭司利未人就没得吃没得喝了，所以只好回去，今天的说法回去干活了，想办法东点做点什么，不然怎么办、所以以至于圣殿没有人服侍了。圣经没有说，我不确定圣殿中的祭坛的火还烧着吗？还是熄灭了呢？所以尼希米大为愤怒，就把这些贵族长官都召来，你们干什么？你们为什么没有督导他们把这些东西然后全部召回来，然后就把散到各地的祭司利未人重新召集回来。所以你就知道有一个规则，可是百姓执不执行会让整个系统乱掉了。所以尼希米就说他回了王宫几年以后他一回来的时候整个就乱了套了，这会就情形发生的。因此他这边为什么一再的强调有些东西是给祭司的啊，你一定要怎么样弄。然后第7章11节开始呢，这边就提到平安祭了。平安祭这段就是相当长，但是有一些部分是在讲别的东西。那献平安祭祭司的责任是什么呢？他说12节，他一个人如果献平安祭的话，他是为感谢而献上，表示说献平安祭有各种的理由，一种是为感谢而献上的，但是有另外两种理由，他不是为感谢献上的也会献平安祭的，那是16节。若所献的是为了还愿或者甘心献的，所以有三种，一种是感谢的，一种是还愿，另外一种是甘心献的。甘心献的理由如果不是感恩，他给有千百个理由，总而言之有三种。 那如果是为感谢献的时候呢，他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所献的这些祭物，包括这些饼，还有他的供物嘛，供物可以有各种的动物嘛，要献祭。那因为动物，所以呢就撒平安祭牲的血啊。然后这种献祭也是有一部分是可以给祭司以及献祭人吃了。所以十五节说，为感谢而献平安祭牲的肉，可以在献的那一天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就当天吃完。当天，那你知道犹太人的算法是到晚上六点，这一天结束。结束，所以献祭活动停止了。那不能留到早晨，就六点钟以前可以吃，六点钟以后就不能吃了。但是后面十六节说，如果献祭不是为感谢，是为了还愿或者甘心献的呢，就可以吃两天。献祭的日子以后有剩下，第二天还可以吃，但第三天就不能吃了。第三天以后，他就说这个要把它焚烧，这个祭肉一方面不蒙悦纳，那这个吃这个祭肉的必担当他的罪孽，是什么意思啊？一方面是神不悦纳了嘛，哈，那等于说第三天可能这个肉有点腐败了，所以你吃了拉肚子，你自己负责，就是你要承担你自己的罪孽。但在以色列人的观念来讲，当你拉肚子的时候，那代表上帝在罚你，叫你不要吃还吃，所以这个承担他的罪孽通常有代表神的刑罚的意思哈。那刑罚的方式是怎么样，就可能吃了会拉肚子。以色列的天气当然他们也有这个四季，不过一般来讲呢，他们其实只有两季的温度，就是说大概四五月以后一直到十月的话，平均温度都是在摄氏25度到35度之间。那冬天的时候偶尔会几天比较冷，那下雨也不多。所以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去以色列是1987年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化学会，开会开在耶路撒冷，我立刻抢着报名，有化学会开到圣城去了，找个理由投个稿，哎，被接受了，就合法的理由，公费跑到耶路撒冷。一到机场啊，还有各种的传单呢，因为第一次去圣地嘛，我想拿一个传单，印象很深刻。我们以色列天气非常良好，365天有350天是阳光普照，365天只有15天是没有阳光的。当然，如果观光旅游那很好，如果是种田的话，它天天有太阳，天天都不下雨，那水从哪来啊？所以当然，雨水是其中一个来源，但另外一个约旦河，约旦河很重要，没有约旦河很多农作物都不能做了啊。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去旅游的时候真的我从来没碰过一天下雨的，每一天阳光普照的。可是天气因为温度，我们旅游的时候都是我带过好几次去旅游都是三月时候去，三月好处就是还不是旅游旺季，而且不太热，六七月的话哇好多人，而且很热。那时候没有冰箱，所以在那种常温25度左右，你这个肉放在外面三天的话，我看是会有腐败的，会有腐败的。所以三天之后，你要如果你还吃的话呢，你要自己承担你的罪孽。我常常有时候跟佛教徒开玩笑，因为佛教徒是吃素的嘛，在中国佛教徒吃素的。其实日本佛教徒不吃素的，泰国佛教徒不吃素的，缅甸不吃素的，除了中国没有人吃素的。为什么？释迦牟尼不吃素，那为什么我们吃素啊？释迦牟尼是吃肉的，只不过有一天有点像触犯了这个规则，他徒弟帮他化缘，因为他已经70-80岁了，这个老人家还要出去拿一个碗去岩门托钵吗？不需要，他已经太有威望了嘛。所以徒弟替他去，就化了一碗饭来，里面有肉。可是印度的天气大概跟马来西亚一样，马来西亚的温度只有3个温度，热、很热跟非常热，3个温度。印度那种时代，公元前500年，所以那个肉馊掉了。所以释迦牟尼是吃了那个肉，拉力3天而死。 他拉死的。这佛经写的，不是我们瞎掰的，他们佛经上写的。所以他吃肉，而且吃的就是腐坏的肉。神的恩典就提醒以色列人，第三天你就不能吃了，你再吃我告诉你，你要自己承担你的罪孽。那很多学者一直在研究，为什么感谢而献的平安祭只能吃一天，另外还愿的另外两种可以吃两天。我只能告诉你没有答案，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你要问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只有一天，那个只有两天啊。很多人猜测了，有可能是这样，但都只是猜测啊，没有圣经上的依据来证明说为感恩而献的这个平安祭它的祭肉只能当天吃，第一天第二天都不行，可是为了还愿的或者甘心献的却可以吃到第二天。我们不知道，他只是这样写了，但是确定的是第三天肯定不能吃。然后第十九节，第七章十九节之后是提到什么呢？他也是提到这个平安祭，这个里面就提到一些所谓的不洁净了，可能是碰到某种叫做实质上的污秽，或者是宗教礼仪上的污秽，都是不能吃。因为包括有些人不洁净，人的不洁净里面后面几章会提到什么叫做不洁净，包括有些人生病，有种病是有传染性的，它是不洁净的，或者是有这个原因，那这种人是不能吃的，不能吃这些平安祭的祭肉的，因为这是叫做圣物。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吃的话呢，看起来后果很严重。第二十节最后，这个人必从民中剪除，这句话出现过好几次。第二十一节最后也是提到这个人犯这个规的人要从民中剪除，然后二十五节这个人如果吃的脂油不可以吃，吃了从民中剪除，然后二十七节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哇，这个都很严重的哈。那当然同样的，民中剪除的意思最直白的说法，一种可能就是杀，杀无赦。但另外一种的说法，这是犹太教目前的拉比们他们在解释旧约圣经的时候，传统上犹太教的经典他们的解释，他们的解释说不是杀掉，而是赶出会堂，或者说开除会籍啊，说民中剪除就 cut off 不一定是杀掉他，就是说就是开除你的这个会员资格，你不再是我们当中一份子等等。总而言之，这是很严重的，污秽东西是不能吃等等等等。然后二十二节开始呢，就提到另外献祭的一些细则，这不是单单只讲哪一种献祭，所有的通则，包括说所有的脂肪脂油不能吃，血不能吃。那有一种东西就是动物生病死了，老了死了，那它的脂油不是拿来献祭的，它的脂油不能吃，但可以做别的用处。二十四节，但说脂油不拿来吃还要做什么用？当然很多用处啊，譬如说点油，那个灯，他们有时候用橄榄油可以点灯的，在会幕里面只能用橄榄油，可是在家里呢你可以用橄榄油，那你可以用牛油吗？你可以用羊油吗？羊油油吗？我想都有吧。所以这些脂肪可以拿来做别的用处，还有做润滑剂，对，所以它是有别的用处，但是不能吃而已。那血是绝对不能吃的，因为他说血代表生命，这在圣经中从创世纪开始就有提醒。然后二十八节到三十六节这一大段最主要是提到献给祭司的那一份，他特别的提醒了，他说献平安祭的当中有一些是献祭人可以吃的，可是有一些部分是专属于祭司专有的。那譬如说什么呢？三十节他献火祭的时候就拿了脂油要来，还有胸，那这个脂油放在祭坛上烧掉，可是这个胸呢是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做摇祭。这个摇祭要做什么用呢？他说这个摇祭三十一节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啊。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动物不管是牛或羊的右腿做举祭， 也是给祭司，所以两块，一个是前胸的肉，一个是右腿。那这两块是专属于祭司的，献祭人不能吃。那你说摇祭是怎么摇法呢？也是一样，我没有任何依据可以知道怎么摇的，但是我是说古代以来犹太人的拉比他们有解释，他们的解释的所谓的摇祭是前后，当然不会摇很多次了，你拿一个我一只牛，我也不知道牛的前胸有多大块啊，多重啊，你怎么摇啊，他说是前后的，那其实可能只摇一次，意思就是说好像拿着前胸来摇的话往前的意思是说这个献给神，那现在拿回来是神又说给你，然后交给祭司摇一摇，就前后一次，举祭也是这样，只举一次就举起来到天上一样。因为我也在想，像我个人那么矮哈，一条牛的右腿它腿有多长啊，我一方面很重哈，一方面要举起来，然后要摇我再摇不动，然后只能象征性的举一下就好了。所以总而言之，你怎么摇怎么举这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这两块是祭司的专有的，那当他们认为前胸的肉跟右腿是属于最好的一部分，所以给祭司。所以在平安记里面他特别提到这个部分，就是这两块是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就是祭司阶级的，不是利未人，利未人也没有份，就只有给祭司。他说这是三十四节说，因为这是我从以色列中的平安记当中取的这部分，这摇的胸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当中所得永得的份，永远的。然后这些部分他就提到了这些最后两节，三七三八节其实是一个第一到七节当最后的总结，但是这个内容词句的表达方式，其实我就说跟第一章第一节，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有类似之处。第一章第一节是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然后第三十八节的时候最后也是，就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好像就是这样说的，到此结束。那第八章第一节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开始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那么是讲亚伦献祭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是前后一个褒奖，但是也是个总结，但是也有承先启后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看他提到三十七节，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承接圣职就是第八章第一节开始是承接圣职，祭司承接圣职的礼，好像今天牧师的按牧典礼有点类似一样，那个部分是后面的。所以因此这两节承先启后，前面五种祭所有的条例讲完了，那么还有呢承接圣职的礼，他这边就先点到了内容在第八章以后，对这个三七三十八节是有这个用意的。那这段圣经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含义？这么多繁文缛节今天既然没有用到的话呢，我觉得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第一个就是神非常慎重，把每一个细节，穿什么衣服，什么时候做什么，怎么样做，哪一部分给谁，都要详细来讲。也就是说在神看来外面的形式有点繁琐，但在神看来，当这个是表达你的内心，你的内心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你的外面就会怎么样，所以这两个内外之间是有一定的一个配合的。所以呢你的服装啦，还做什么事情的细节呢，也是必须如此，在我们今天教会侍奉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因此你在教会如果担任各种的侍奉的时候因此我们有时候会提醒大家，就是说你的服装要注意一下。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弟兄在某个聚会，他就穿了一个球鞋，然后穿着一个运动服，就是运动裤了。他说你怎么穿这个来聚会啊，我聚完会我要去打篮球，所以把穿打篮球的衣服先穿来了，是方便的。你待会要去打篮球，我说老兄，你今天来崇拜啊，你会穿这个衣服见习近平总书记？你敢？你说今晚总书记我去打篮球了，所以我穿着这个球鞋见，你会吗？如果你不会，你见他穿什么衣服，你就想想看你要穿什么衣服来教会。如果尤其是你要 上台要做什么事情都，你总不会随便吧？那表示你的心是随便的。哎，这形式神都知道，神知道，就从你穿的衣服，神就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样的。所以外面的形式还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两个极端，一种是过分的形式主义，一种是完全没规没矩，这两个中间有一些合适的。所以立位记里面提到很多真的是有点我们会觉得繁琐的东西，可是你要知道里面的意义就在于说每件事情要很 serious。 我们待会往下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很 serious 很严肃的。第八章之后这两祭司怎么就职，就在就职典礼的第二天，亚伦两个儿子老大跟老二当场就死在会幕。他点火，他没有拿香坛上的火，他就拿一个点个火就进来了，叫做反火。于是神的火从会幕中哗出来，两个人当场就烧死了。刚刚就职一天的祭司就死在会所。你觉得哇，神看的是很严肃的，只是你火你从哪里拿个火种，哎，有这么严重吗？很严重，在神看来很严重，尤其你是祭司，尤其你才刚刚担任祭司。所以你就知道圣经当中很多这种圣经啊，你就了解神看很多事情跟我们看法不一样。你别把一些外面的形式真的是当成好像哎，只是形式毫无价值。 No， 很多外面的东西是有意义的。有一次我带个教会，那时候不知道在莱辛顿教会，那天联合崇拜英文堂也有来嘛，结果呢第一排就有一个姐妹坐在这里，两腿就盘起来就坐在椅子上。我一看姐妹才十五六岁，脚给我放下来，这是教会要崇拜你，坐在这里两脚这样盘起来，你知道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在干什么？所以说哎呀反正没有什么形式。 No， 这个是代表我们对于神对于敬拜对于一切的东西 No respect， 你完全没有尊重。但是你自己知道的，如果你到另外一个场合你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可是你在教会你有时候会这样做，就表示你心里某种程度是在藐视。我们要教导啊。第二个部分是两方面的，因为尤其第六章第七章是特别讲到祭司的责任要做什么，也有谈到一些权利嘛，权利就是说什么东西该给他，什么东西该给他。那这一方面来讲我觉得也需要提醒，为什么呢？耶稣也这样的提醒过，保罗在他书信中也有提到。譬如说耶稣自己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第十章第十节，那时候是他差派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在以色列当中传福音嘛。那那个时候耶稣怎么说的？他说你口行路的时候不必带口袋，不必带两个褂子，不必带鞋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到哪里去会有人接待你，也应该有人接待你，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那另外一个保罗的教导很多了，包括在哥林多前书他提醒哥林多的教会嘛，怎么样来对待这个传道人嘛，他当时是用长老这个名词。在提摩太前书第九章他就提到怎么样对待这个神的仆人。他前面其实第九章第四节他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他传福音，我作为传福音的使者，我没有资格凭靠福音传诗歌吗？来吃喝吗？然后下面就举例子了，第七节，有谁当兵自备粮饷？有谁摘葡萄园不吃葡萄园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然后他说，我说这话其实照人的意思吗？这不是律法上说的吗？摩西律法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他岂不是为我们说的吗？ 分明是为我们说的，所以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应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什么大事吗？意思说，这些属灵的侍奉神的仆人，他们都做神的工作，所以受侍奉的人应该对他们有一个适当的一个供养，这正常的嘛，对不对？然后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提到的是什么呢？也是提到教会怎么样来对待这个传道人嘛。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十八节，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其实当时的长老就是今天的牧师了。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人在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前一句话，他在更多前书用过，那是这个摩西说的。后面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是耶稣说的。所以因此，教会对神的仆人应当有适当的供应。在海外地区，包括美国，可能这个情况相对是比较好的，我不能说都很好，相对比较好。可是在中国国内的家庭教会，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国内家庭教会对传道人的供养是非常低的，非常低的。所以去年我们去韩国带了14个国内家庭教会的牧师，我们有一个博士班的课程，然后就会谈起来说，你们想要写什么论文题目啊？14个学生有3个人要写个题目，国内家庭教会传道人的薪资问题。哇，这个问题有这么严重，这么有兴趣，有3个牧师要写这个博士论文。当然后来商量一下，各从什么角度写，然后怎么，不然3个人写一样的题目，然后就当然会讲起来国内家庭教会的情况。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国内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好好思想，你不能亏待神的仆人。他们据说是这样，当然个别少数例外也是有的，大部分的教会呢甚至一些很大的团队，经济能力很高的，他们有时候给传道人的薪水是多少呢？一个团队是属于经济能力比较好的，他们说是全国最高标准，多少？一个月3000人民币，这是最高标准。3000人民币是等多少钱啊？他说：“哎，国内物价便宜是吗？你试试看，北京物价，北京买房子比波士顿还贵，信不信？连温州房子都比波士顿贵。那你房租呢？3000块人民币一个月。那有的教会更少，那也很少的，我也真的是直接间接听过这样的话。他们说法是，他们很爱牧师，很爱牧师，生怕牧师堕落了，贪爱世界，就给他少一点，让他仰望主。他去仰望主，就别仰望你。的意思是，我不给钱，你去仰望主吧。这个是话说法有点怪了哈，而且我觉得是从圣经的教导不合圣经。圣经的教导是，你不说要给牧师多高的薪水，但是问题是，就好像祭司他是神的仆人，你应当给他的部分你是不可以亏欠，因为你亏欠的不是人了，你是亏欠神了。你对神来讲，我就不知道国内家庭教会读到像利未记啦，或者很多这种刚读的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们心里会什么样的想法。当然我也提醒一些做神的仆人做牧师的哈，我都做牧师了哈，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这段圣经最好你不要念哈，不然我今天牧师我讲到今天跟大家分享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然后讲得非常动感情，弟兄怎么会怎么想？哦，牧师大概想要加薪了，他告诉我们要得加倍的敬奉，哎，我们回去会讨论讨论。所以我说牧师啊，你最好别多谈这个提摩太前书，虽然这是一个属灵的道理应该教导的哈。那我跟师母因为不拿教会薪水，所以比较没有那么敏感了，有些还是要交的。不是说加倍的敬奉就是要双薪，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说双倍的意思是物质上的适当的供应， 还有心理上的敬重是双倍。你有实质上的日用所需，他有了，另外你对他的尊重是这个。那因此不要亏待神的仆人，否则我们在神面前不蒙悦呢。但反过来说，神的仆人保罗也同样提醒我们，警告我们，就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一种人呢、啊，这种人是他这样说了哈，第四节，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的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做神的仆人，这个是禁忌，你不要用敬虔，就是我们在侍奉神，用你这个侍奉神的这个身份，你牧师的身份，这个职责为得力的门路。所以今天我看到有的传道人，不管是什么传道人，他是什么样的牧师，什么大的教会，如果教会多大怎么样，他可以有飞机，有游艇，有 Rolls Royce 汽车的时候，我就总是心里不安，那过分。耶稣如果不会开这种车，你少开这种车；耶稣不会住五星级总统套房，你就别住总统套房，因为这是另外一种abuse， 滥用这个权柄，这叫做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那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用流泪的跟人讲，有一种人他是以自己的肚腹为自己的神，专专是以地上的事为念，地上的事是什么？吃什么？住什么？穿什么？在今天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新加坡，你都会看到有这样的牧师，生活非常的奢侈，然后引以为傲，我觉得这种就是滥用，你滥用这个作为神仆人的这个身份，然后滥用弟兄姊妹的爱心。那在旧约里面，就是我今天早上读经刚好读到这一段，就提到以利那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我说是真是人神共愤，这两个祭司啊，简直是很过分。所以撒母耳记上就提到这两个儿子，这真的是给我们一个见解，一个提醒了。所以相对比起来，这撒母耳跟他比起来，相对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就提到这两个儿子哈，多坏呢，就是我们刚提到献祭对不对，撒母耳记第二章第十二节，以利两个儿子是一个恶人，坏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两个是祭司，他说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在煮肉，其实那就是平安祭了，正在煮肉的时候，祭司仆人就来了，拿个三尺的叉子，把叉子往罐里、往鼎里面或釜里面就一插，插上了肉，祭司都拿走了。那以色列人说：“哎，这还没弄完呢，什么这个未烧脂肪以前？”那祭司仆人就说：“我要生的，不要熟的，啊，然后我要拿哪一块就拿哪一块。”那有些人如果献祭说：“哎呀，等把脂肪烧掉，然后再随便拿，再来拿。”仆人说：“你现在就给我，不然我要抢。”他说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祭司。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第二十七节，有神人，神差派的先知来见他的父亲以利祭司，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向他们显现，我拣选你做我的祭司，替他烧香，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就祭司袍，又将以色列所献的火祭赐给你的父家。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你尊重你的儿子胜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那就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经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的面前，但以后我绝不容许你这么做，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必被藐视，日子将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你的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到了后面 这个神第一次第三章神第一次让撒母耳显现的时候，显现讲的那些话也是让撒母耳都不敢讲。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第三章十一节，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色列家起誓说，以色列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远不得赎去。就他的罪是赎罪祭不能免的。那我今天读的就是第四章，战败约柜被掳，就这两个祭司，这两个年轻的以利的儿子当天就死了。消息传回来，以利听到这个消息，倒不是听到儿子死了，是约柜被掳。以利坐在一个椅子上，他人老98岁，听到这句话往后一仰，头就打在那个门槛上，脖子断了，死了。然后这两个儿子当中，其中一个菲尼哈太太怀孕到产期了，听到丈夫死了，公公死了，立刻难产，孩子生出来了，妈妈死了。孩子生出来还给他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以加伯。以加伯的意思是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哦，读起来会很沉重。这就是你藐视耶和华的神的祭物，祭司你藐视神，神藐视你。所以当然如果以前我们讲过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回去读你就慢慢知道，到了大卫王的时期，所罗门王的时期，那时候的祭司有两个，一个是撒都的后裔，另外是亚比亚他。亚比亚他就是以加伯的儿子。后来这一派的祭司因为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参与叛变的行动，会被所罗门王撤职。这就是他所说的，以后你要跟祭司求个饼，求个饼，什么饼？就是祭司素祭的那个饼，本来祭司可以吃的，你没份了。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即使在21世纪，我们都要记得。何况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你别滥用你的职务、你的身份，做一些惹神愤怒的事情。那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那就不是简单的事儿了。所以这也是两面，我们应该作为教会基督徒，我们应该给神的仆人适当的工奖。那适当是怎么分，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可是另外一方面，作为神的仆人，你也不要滥用你的权责，不要滥用弟兄姊妹的爱心和奉献，随便做一些只是肥己的事情，就好像以利两个儿子一样。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落在神的管教中，这两方面是需要平衡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从立位记你所吩咐祭司们在献祭的过程中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以及应该有的生活行为侍奉的规范的时候，主再一次提醒我们，在21世纪的教会，我们应当如何谨慎自守，如何按照你的吩咐和教导来，不管是对于教会的传道人，对我们自己献祭的态度，对我们各方面应该如何行。主啊，求主让这些旧约的信息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